集二，不能说的秘密。母亲或因礼教关系，从不言及此事，却在神魂溃散之际，不小心透露了魂牵梦萦的秘密。难道母亲自始至终都未曾忘情这段两小无猜的纯纯之爱？那么她又如何看待父亲对她的爱呢？取药的小窗口，那年春天气息微微的我，紧闭双眼趴在母亲背上，由她背着寻医，头皮无端发炎红肿，整个头几乎肿成了两倍大，高烧不止，脸红得跟关公似的。村子诊所的医生都束手了，后来被诊断出叫蜂巢症，我怀疑就是现今所说的蜂窝性组织炎。长大后，老听母亲叨念：“
日头赤炎炎，我爱四处去找医生，大家看你趴伫个我脚只边，甲死去同款，拢讲袂活，叫我带登去厝里准备。后来是恁姨丈无死心，强强甲你救起来。讲起来吼，伊算是咱的救命恩人，你爱一世人记个哦。”
母亲口中的救命恩人，其实并不是我血缘上的姨丈，而是母亲干姐姐的丈夫。母亲年少时聪明伶俐，非常讨人喜欢，因之被邻居手帕娇的母亲收为姨女，青梅竹马的朋友就此成了姐妹。母亲13岁时当了客运车长，干姐则到诊所去帮忙打杂、挂号、打扫，用现在语言叫护士。只是当时的护士不许考执照，只要在诊所待久了，自然升格去打针包药，药包着包着和医生日久生情，竟直升为先生娘。因为这层干姐妹的关系，妈妈的九个小孩甚至十几个孙子从小到大去看病从没花过钱。早年是因为家境清寒付不起，其后经济改善，付医药费已不成问题了，却是姨妈怎么也不肯收。姨丈是中部名医，因为盛名在外，求医者络绎于途。基于供需的关系，医疗费用相形之下就高出其他医院甚多。姨妈老抱怨，如果不是别的医院看不好，耽搁到眼看就快不行了，患者也不会送到我们这里来。来的时候通常病情已经万分沉重，医药费当然贵啦。到底是病患无法负担高诊疗费，导致非到病情沉重不敢前来就医，亦或别处无法治疗托沉沉科，所以医疗费用才会居高不下，至今已无法判定。但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四处求医无效的焦灼母亲，步履踉跄地抱着脸部发紫的小婴儿来求诊。姨丈只松掉小儿身上层层包裹的衣物，再打一剂盐水针，孩子便奇迹似的恢复正常。姨妈悄悄告诉妈妈，其实只是衣服包太紧而已。那位太太满心欢喜地递上昂贵的医药费不说，还感激地差点下跪。我为病患抱不平，母亲却说：“
你买什么？这就叫做医术了。药啊，本身值不几个钱，值钱的是健康的判断。”
姨丈是位沉默寡言的长者，看病时已经肃穆，惜言如金，往往只靠三字真诀便一切搞定。病患坐下后一句：“安怎？”患者边诉苦，叨絮了一长串，医生诊脉、观舌、听诊、按肚子、听筒取下，最后一声嗯，然后开药，用肢体语言示意走人。虽然看来和病患毫无沟通，但光靠望、闻、切三步骤却药到病除，极为神奇。姨丈的医术当然是绝顶高明的。据母亲说，姨丈经常订阅最新的医学杂志，诊疗之外的时间都在认真研究医理，是个非常用功的医生。可我那时不明白， 只觉得他有些古怪。在诊间以外的地方遇到时，他浑然不是似的目中无人。就算同桌吃饭，他也总像是在状况外，沉思、斟酌，少与人交谈。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温和却无法让人亲近的长辈。我小学毕业考上台中女中那年，有一天下课后穿着制服去就医，他破天荒亲切地打破沉默，问我一些病症之外的问题，诸如在学校有无交到好朋友，功课好不好之类的，把我吓得语无伦次。回家途中，母亲骄傲地朝我说：
您一定想看当会读册的囡仔。
小时候最怕去给姨丈看病，爱脸的年纪，光想着免费占人便宜就百般别扭。到了医院，母亲看似干练的在居处和诊间四处穿梭打招呼，其实是在伺机行动。她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往往就在两号病患前后交接，姨丈起身上洗手间的空档，便眼明手快地推着别别扭扭的我闪电就坐。等姨丈回来，看到落座的我，依然是标准句：安坐。然后母亲言简意赅陈述病情，外加简单的寒暄，我则模仿姨丈不开金口，以掩饰内心的忐忑。等候拿药的时刻最为难挨，市里的药局生刻意严挨着，让我们糊后多时。有时等得实在久，我不耐烦了，低声吵着：不要拿药啦，我们走啦，我的病好了啦，免吃药了啦。妈妈却只顾威吓我，顶多也只敢挂上讨好的笑容，到小窗口前低下身子，歪斜着头朝里头的药局生谦卑地确确请问，那姿势是如此屈辱压抑，让人难以忘怀。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冷眼旁观，每回都犹如乱箭穿心。医生家庭当然家境富裕，他们的孩子和我们家数目相似，年龄参差。母亲在我小五时将我转学到台中师范附小，他们家的其中三个孩子都正好和我同校，有一位甚至还恰恰就跟我同年，虽然隔壁班，却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坐着专用家庭三轮车上学，我则搭乘公路局班车再徒步到校。中午偶或经过校门，看到他们家三个白皙的孩子在校门口糊后车夫送来热腾腾的便当，我总刻意目不斜视，低头快步走过，抵死不打招呼，内心里埋藏着弱势者的悲伤。明明白白知道我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他们是高门里的王子公主，佣人司机环绕。我想象他们的便当里是油亮亮的鸡腿，便当外是香喷喷的苹果，而我虽然站在升旗台上昂首神气的指挥功课一级棒，但是寒酸的便当里有的只是蒸过后颜色惨绿的青菜，外加几块薄薄的萝卜炒蛋。更伤心的是，进到他们家的医院，俨然就是没有付钱看病，接受施舍的穷光蛋，是窄门深巷里永远没有希望的灰姑娘。那种狱卒折磨着幼小年纪的我，偏我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得硬着头皮到他们家报到，有时我甚至宁可自己生病死掉还干脆些。年轻时的姨丈高大英挺，阿姨却是出奇的矮小瘦弱，夫妻俩好像总有排解不完的纠葛。姨丈间歇地和年轻的小护士谈着不伦的恋情，他们的婚姻中充满不至灭顶却险象环生的怨嗔。妈妈于是顺理成章成了阿姨诉苦的对象。当两个女人屁事密谈交战手册时，我只能百无聊赖地枯坐一隅，面对窗口外的大片蔚蓝天空，觉得地老天荒。因为积欠太多人情，母亲一尽谦卑，同样出身的姐妹忽然发展出贫富悬殊的境地。虽然姨妈一如年轻时的琐碎唠叨， 可是那样的琐碎经过门第的洗礼，翻成奇异的压力。而想象的豪门起居，真正落实到现实里，也有我所不能了解的困惑。看完病的午后，阿姨有时会留我们母女俩吃饭。那日，他们的孩子总是格外欢喜，因为我的母亲会下厨做菜。成天被保姆追着喂饭，看来极度厌食的孩子，对我妈的厨艺显然满怀信心。偶尔因为没赶上做菜，母女俩直接登上餐桌前。说实话，连我对桌上的饮食都难以下注。食材虽然不错，吃起来却诡异的毫无滋味。难怪每个孩子都对吃饭一事恹恹然，一副营养失调的模样。记忆里一仗即是吃豆腐，几乎无一餐不有之。他奉行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的信条，饭后总见他拿着一颗红苹果满意地啃着，似乎一颗颗苹果就弥补了他生活中所有的缺憾。明明依照医学原理细心照顾的孩子，偏偏苍白羸弱，分明恋爱成婚，夫妻感情却老不尽理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做人的骨气必得靠付出起码的劳力或财力才能维持基本盘。那些年我还经常看到母亲从公教福利中心购买廉价的大批民生物资，如牙膏、牙刷、毛巾、香皂等，看病前或看病后不动声色地塞进姨妈家的橱内，希望以减色的回报弥平心里的不安与压力。一家九个儿女是妈妈的罩门，九个孩子轮流生病，他没有好强的本钱。在形势比人强下，语言泼辣、个性强悍的妈妈，在姨妈面前却总是俯首敛眉、轻声细语，成了个我所不认识的人。除了偶尔即兴表演做菜的本事，妈妈还经常被姨妈招去帮忙缝制衣服、窗帘、沙发椅套。天知道她是怎么学会这些本领的。只要姨妈开口，妈妈不但从来没有拒绝过，而且几乎是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急慌慌奔赴。而我一肚子不合时宜，经常对母亲的火速应召感到羞愧，甚至萌生莫名的愤恨。等到年纪较长，对人事稍有理解，才知母亲勉力维持的施与受的平衡，是她和阿姨一世相交能至死方休的诀窍。母亲没有受过高深教育，不懂得古人受人点滴报以涌泉的浪漫，她一生常挂在嘴边的是更具庶民精神的
吃人一斤至少得要行人四两。
他无时无刻不把这四两和一斤的重量垫在心底。
伊算是咱的救命恩人，你爱一世人记的。
的殷殷叮咛，就是能力不达四两，却想只追一斤的人际失衡忧心，注定他一世得躬身哈腰。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吧，我还在幼师公司担任编辑，那几个表姐表弟不是成了医生，就是正就读医学院。唯一的遗憾是小女儿没有习医，而念了当时有名的新娘私校。为了弥补缺憾，姨妈坚持她一定要嫁给医生，将来翁婿儿女齐聚，开个综合医院。媒婆闻风而至，介绍了一位台大的医生，年轻英俊的医生，不知是内心另有所属还是怎的，竟对我那位粉妆玉琢的表妹不甚青睐。当时还不时兴 email， 情人间犹流行书信往返，志在必得的姨妈于是转而向母亲求援，希望在亲戚间略有文明的我伸出援手，帮忙写几封文情并茂的情书，看看能否扭转乾坤。当母亲转达姨妈的请求时，我自然以这无意诈骗集团行径一口回绝，没料到母亲居然大发雷霆，责备我忘恩负义。
客笔对你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这款人情你唔肯做，是要叫我安怎做人？
我苦笑以对，跟他解释，中文系其实没有教人家写情书，何况这是不道德的事。母亲不管，她认定我拿翘。接下来的好些个日子，不言不语跟我展开冷战。
写几张批，也不是叫你去杀人，有什么不道德的？
我听他背着我跟爸爸埋怨，儿大不由娘。
吃人一世人的药啊，只是叫伊斗三工写几张批，有什么为难呢？
不得已，我只好勉强应命。如今也想不起来究竟写了多少信。总之几个月后，婚事忽然峰回路转，欢喜收尾。我全然不知是否拜文字之赐，多少年后台湾经济起飞，我们的家境也随之慢慢好转。兄姐一个个成家立业后，母亲开始在家里过着悠闲的日子，喝咖啡，看电视，到处旅游，成为孩子们极力孝敬的慈禧太后。她走路有风，话出如令。然而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妈妈如何逐渐成为我们心中呵护备至的宝贝。上半辈子承受自姨妈家的恩惠是累代无法报偿的。一年夏日，姨妈想是忘了我的母亲业已老迈，不堪眼力太甚的工作，不能负荷长时间的体力付出，他错认母亲依然如年少时的干练，依旧请母亲前去缝制沙发椅罩。那几日母亲早出晚归，回家后非但食不下咽，甚至晕头转向地蹲在马桶前干呕，我心疼不已，建议母亲干脆买现成椅套赠送，或者由我花钱请专业人士代劳。母亲齐齐以为不可，她说：“
做人不可以这样，不能用这么不经理的方式对应，这分明故意让你的姨妈难看，她一向轻俭惯习，也不是当心，咱若是这样做，怎会对得起她一向的照顾？”
于是她依然排除万难，挂上老花眼镜，头昏眼花的逐日完成。姨妈非常开心，逢人便夸耀母亲的手艺。她不知道的是，母亲为此大病一场，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约莫个把个月，至临时倔强地坐在诊疗椅上，为着自己的委屈紧闭双唇的我，这才彻底了然当年母亲背着一个又一个小孩前去就医时，内心所承受的压力是何等的巨大。前些年姨妈、姨丈相继过世，母亲也跟着走了。医院在表姐、表姐夫掌理下，可能因为面临大型医院的竞争，也或者医术不再独领风骚，好像已逐渐失去优势，不再像昔日般的风光。然而，那段好似已然尘封多时的岁月，却常常毫无预警地就在怀念母亲的同时跃上脑海。许多被我忽略的小细节忽然惶惶地闪耀在我的脑海。不善言辞的姨丈总在诊断完毕后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姨妈常在我们窘迫等候取药的当儿及时现身解困，表姐妹们在看到我们时羞涩转身的刹那眼里曾经闪现的光彩。还有其后姨丈投资旅馆业，将庞大的工程交付父亲管理的全然信任。啊，原来当年因为自卑作祟，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伤口，想到的只是母亲的委屈，完全来不及静下心来观看广阔的世界，咀嚼复杂细致的人际关系。如今总算能够豁达面对心里居住的自卑小鬼，人生途程中的诸多遗憾和创伤也有了不同的解读方式。然而每每思想起当年母亲弯腰微侧着头面对那个取药的小窗口时的背影，却还是常常被招得眼红鼻酸。原在2010年9月12日联合报副刊。